好，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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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晚上好。好，那先说这个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的是课本的第三页啊。那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？有哈，嗯。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谈过释欲留支的这个简介概要。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正式的第一个主题啊，第三页就是第二章啊，清净善事啊，清净善知识。那我想这个对于很多学佛的人都不会陌生啊，但是我们说叫做什么老生常谈啊，那虽然是我们很多人都有听过也有学过啊这里头的一些道理，但是从我们整体的佛法来看，那善知识对我们还是非常的重要啊，所以它的内容呢其实是没办法讲完的。像我最近因为要找这个补充资料给大家哈，我去搜寻了很多阿含经的经文，那我去查善知识的经文呢，那除了我们讲义以外还有很多经是讲善知识的。我本来也想说前部就做补充讲义给大家，但是我想想如果全部都介绍给大家的话，我们后面的可能又讲不完这样啊，那我想不要每一次都讲不完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想等这本讲义讲得差不多了，如果是还有时间我再补充给大家啊。因为善知识的内容，佛陀跟很多圣弟子呢介绍善知识的样貌呢真的还蛮多的啊，非常多。他有非常初阶的善知识的经文，也有非常高阶的啊，比如说阿罗汉啊或者是佛，也有非常初阶的。像有一部经我找到它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身边的人啊有一个朋友他会帮你保守秘密啊，然后呢你什么都敢跟他说，他也会帮助你啊，就是在善法上增长，这个也算是善知识。所以你看他有一些善知识的标准呢是没有那么高的啊，就是一般我们周边所遇到的善人也可以算是善知识。所以善知识的范围这个名词的范围其实是很广啊，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大家就知道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标题，清净善事是学佛的第一步啊。那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从善知识开始啊。那以前因为我自己生在佛法的边地，小时候是佛法的边地，我们要看到一个出家人是很困难的啊，不像大家在台北在台湾那么容易看到出家人。所以我自己对这个身宝非常的敬重啊，因为很少看得到出家人啊。所以我们要清净善知识呢，其实虽然是学佛的第一步，但是也不见得很多人都有这个福报啊，有这个善缘呢，能够清净真的有正法有正见的善知识，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啊。那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说，虽然我们在台湾福报很大，很多身众，不过也参差不齐啊，数值上有参差不齐。所以我们在很多我去很多地方，那他们遇到像我们福严老师的这种特质啊，都觉得与众不同啊，也有这种感觉啊。所以我觉得在佛教里面呢，佛法里面是很，我们要找到一个真正相应的善知识是不容易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刮胡一，善知识相当于犯行的全部啊。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一部经啊， 这部经是很有名的啊。那第一部经就是《增压含》的44品的第十经啊。那这一部经是非常著名啊，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啊。就是阿难跟世尊说，那善知识呢啊，就是半梵行，就是梵行的一半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善知识啊，能够引导我们学习善道，乃至到无为，无为就是涅槃啊，到解脱的境地。那佛陀就给阿难回答说，不要这样说啊，不要说什么呢？善知识是半梵行啊，因为善知识是全梵行啊，全梵行有时候就翻成满梵行啊，满梵行，或者是全梵行，或者是梵行的全体啊。大家看角注19，角注19呢，比喻杂含就翻成梵行全体，有没有？梵行全体，它不同的翻译了哈，就是满梵行或者全梵行，就是全部了哈。因为我们修清净行呢，修行它是从发心修行到成就解脱，那整个过程非常漫长。那这过程里面呢，就是善知识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啊，从一开始过程到结束啊，所以他说是全梵行。那如果我们跟善知识共事呢，那他就会给我们引导这个好的善道啊，让我们去走上善道啊。那我也是由于佛陀说他自己本身也是由于善知识而成就佛道，成就道业，度脱众生，不可称计啊，就是没有数量啊。所以佛陀他也是因为善知识而成就佛道啊。佛本身就是众生的善知识嘛，啊，最好的善知识，因为佛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苦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佛陀他在下面也会提到啊，那善知识如果他不是像佛这么圆满的话，他是一般世间的老师，他也可以帮助我们止恶生善啊。那如果他是有解脱的人的话，他就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禅定，开发智慧啊。那所以佛陀说，因为这样的理由，所以说善知识全梵行。再来第二段，那佛陀跟阿难说，那如果跟善知识共事的话，那性根啊，性闻思慧啊，这种道德呢就会具备啊，就会就是能够充足啊。就好像月亮啊，它慢慢要圆满的时候呢，那光明会越来越亮啊。那我想问大家，月亮从扫光一直到圆满的满月是从几号到几号啊？从扫到圆满是几号到几号？哎，1号到15号，农历哈，农历的1号到15号，它就是从越来越不明亮一直到15圆满哈。我们待会下后面也有一部经也是讲这个哈。所以善知识它是从就像月亮哈，半圆哈，慢慢的一直到15圆满，圆满就是成佛或者是成阿罗汉哈。那一开始它是慢慢渐次来的，那善知识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增长这些善法，这些道德。那所以呢，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呢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五种法啊，性闻念思慧啊，就是性根，还有多闻，还有呢正念啊，然后布施跟智慧都能够增长。那这一种理由，所以说是善知识是全梵行或者是满梵行。那佛陀他自己说，过去假如我没有跟善知识共事的话，那我终不为燃灯佛所受记。这个灯光佛啊，就是燃灯佛啊，不同的翻译哈，灯光佛就是燃灯佛。那跟善知识共事呢，得为与提和杰罗佛所见受记， 这个也是燃灯佛，这个也是燃灯佛。所以你看这部经的翻译哦，非常奇怪啊。这个是音译词，音译词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我今天补充讲义有引给大家，就是补充讲义的第四页，第四页大家看 A B C D 的 C 有没有 ？C 就是我们刚好就是课本的这一部经来的，一模一样的。好 ，A B C 的 C 啊，第四页哈，补充讲义第四页的 A B C 的 C， 那跟我们书本的经文是一模一样。那你看这个经文的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看到？燃灯佛，它的音译词呢就是 dipankara 啊，就是燃灯的意思。dipankara 啊，就是提和杰罗啊。它用音译词，或者是灯光佛啊，受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他也是清净善知识，所以才能够圆满自己的道业啊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就是要补充这个善知识的满梵行的这部经嘛，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现在看补充讲义第四页。在南传的相应部呢，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课本的脚注十四，我们课本的脚注十四啊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哈，课本的脚注十四呢，这个 S 啊就是相应部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 S 就是相应部，会写吗？啊，你跟我相应啊，我跟你相应，那个相应部呢就是一部两部的部，相应部四十五相应第二经，第二经啊。那我去查了它前后的经文哦，在四十五相应的第三经，第三经哈，在那一部经呢，舍利佛是舍利佛说梵行的全部。在第三经呢，不是佛陀说的，是舍利佛说的啊。所以经文有时候就是主角会不太一样啊，不过都是在讲这种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补充讲义啊，大家先看补充讲义。我们看补充的第四页啊，那这里有分成早期的经律 A B C 啊 ，A B C D， A B C D。那括弧二呢就是论点啊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ABC ABCD 啊，那 A 呢就是世尊，世尊本身就是善知识，就是佛陀本身是善知识啊，就像杂含的一二三八经啊，这里提到说阿难半梵行者是善知识啊，这个是阿难说的，那佛陀回答他说你不要这样说，我为善知识，我常为众生做善知识。那这一部经所讲的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一个黑点的地方，一个大大黑点的地方，佛令众生脱离老病死，佛本身就是善知识。好，这个是 A。 那 B 的话呢，就是世尊因善知识而脱离生死。那阿难说善知识是梵行的半体，这是别一杂含哈，那佛呢就对阿难说：“那你不要这样说啊，我啊，世尊以善知识的缘故，脱于生死啊，所以当知善知识是梵行的全体啊。”那下面的解释呢，就是世尊说他本人由于善知识的开导才解脱生死，所以不应该说善知识是半体。梵行的半体，而说是，而应该说是梵行的全体啊。那西的地方呢，就是刚刚我们课本的经文啊，它的标题就是讲世尊因善知识而脱离生死，那世尊本身也是善知识啊，它就是结合 A 跟 B 呀、大家有发现吗？啊，西呢，其实它就是 A B 加起来就是西。你看那个标题就知道嘛哈，好，那经文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哈，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有黑点的地方啊。这部经讲得非常明白啊，就是说这部经他提到一点呢，就是说不是说善知识呢一定要全梵行啊，就是要圆满的人才可以作为我们的善知识。 这部经呢强调说清净善知识是能够引导众生走向正道，让这五法啊信闻念思慧得到增长，所以说善知识是全泛型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世尊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成道以前啊，他的禅定老师是不是外道啊？是吗？哈，你看这些外道也可以作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的一个因缘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那不一定是圆满的佛才是善知识啦，啊，包括教他禅定的老师啊，戒律的老师啊，其他的也算是善知识。所以佛陀就说，那除了他本身以外呢，其他的啊这一些能够让我们增长信闻念思慧的，都可以当善知识啊。那佛也因为善知识而成就佛道嘛，啊，嗯，好，我们看补充的第五页啊，补充的第五页，第一行，如果世尊过去没有清净善知识的话，那他终不能够得到燃灯佛的受记啊。好，那接下来二啊，那这部是一个律典哈，啊，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杂事啊，这是一部律典啊。那这部律典所说的跟我们大同小异啊，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啊，第二段佛陀说，阿难，你不要说善知识是半泛型啊，善知识应该是全泛型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由于这个理由呢，我们就能够离恶知识，不造诸恶，常修众善啊，纯义清白具足圆满泛行之相啊，就是如果我清净善知识的话，我就能够，我就可以远离恶法，那让自己的这种泛行啊慢慢的具足跟圆满啊。那由于这样的因缘啊，我们跟善的伴侣啊，善的同伴在一起共住的话，那乃至呢证得涅槃啊，这种事情都能够圆满啊。所以说清净善事是全泛行啊。我由于善知识的缘故，令诸有情于生老死忧悲苦恼皆得解脱啊。就佛本身也是善知识，佛本身是众生的善知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。在律典中，阿难对于善知识为什么是半泛行啊，那做了一些说明啊。那修行透过善知识呢能够走上正道啊，所以佛说善知识是全泛行。那这主要的理由是说，清净好的老师啊，啊在好的老师的熏陶下，就能够不造恶，常修众善啊，那具足圆满清白泛行之相。那挂壶里面呢，那其实这一份的资料呢是后官院长他整理的啦哈。那他在这里有做一个暗语哈，他提到说具足圆满泛行之相，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已经具足啊，所以具足跟已经具足是不一样的啊。那院长的意思应该是说，具足是还在修行的过程呢 啊。如果已经具足的话，它应该是像佛那么圆满，才可以说已经具足啊。那如果得到跟善知识同住的话，那不断接受善知识的引导，乃至究竟涅槃都无事不办啊。所以说这样的意义下，善知识是全泛行。那佛陀本身也是善知识嘛，才能脱离生死啊。那佛不是自己了脱生死就好，那更令弟子们同得解脱啊。那如果弟子们能够辗转相传，那法身才能常在啊。那如果没有善知识，这一切都无法成办啊。所以《增益阿含经》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杂事呢，它是包含了 A 跟 B 的层面啊，就是世尊本身是善知识，世尊 也因为三执事而解脱成佛啊。好，我们看 D 呢，就是结论啊，就是结论啊。他说有两点，一个就是善知识不必限于功德圆满的佛，善知识有可能是佛，也可能是其他的人啊，甚至于凡夫啊。那进一步说呢，就是从发心到解脱生死，善知识不必同于一个人啊。有的人虽然功德未圆满，但是他能够帮助我们发心修学啊，奠定我们的基础，这都是善知识啊。那有的人自己有修正，又能引导别人修正啊，包含全部啊，这些都可以称为善知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称善知识是满梵行或者是全梵行啊？就是因为我们清净它，不会再造恶，所以说是满梵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，就可以大概了解说，在经律论里面哈，在经律里面所提到的清净善知识呢，那就是有两个重点哈，一个就是善知识呢，可能是圆满的佛，也可能是一般的啊，一般的老师，一般的善友，也可以称为善知识。第二呢，就是佛陀也因为善知识而成佛，那我们更加需要善知识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那佛那么立根都需要善知识，更何况我们呢？啊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很多人现在学佛啊，他都靠自己研究自己修啊，其实是很危险的，真的很危险啊。因为我曾经我之间跟大家有说过一个我在六龟啊，曾经有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乡下哈，我在乡下，有些人呢，大家都知道嘛，现在都市没有什么好玩哈，他们一放假就是往乡下去开车导航哦，哪里都去逛。哎，曾经有一个男众哦，大概中年，他自己开车就来到我们的精舍，他就是看导航，他搜寻佛教寺庙，可能就找到。那来到的时候，他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在啊，那时候可能我们一两个在而已。那我们就跟他聊一聊天，他就跟我们讲他在网络上学佛，然后他亲近一些禅修的老师，他说他看得到什么什么这样啊。后来我们就跟他说，那你有没有亲近一个道场来学习啊？他说没有，就是在家里自己看那个 YouTube 哦，然后呢就是这样子自己修。所以我会觉得很多人呢，如果说自己没有好的老师的话，其实是蛮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印证自己的经验对不对嘛，啊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啊，像我曾经也有接触过一个学生，他说他有一次在动手术的时候啊，他在动手术的时候，他因为他很怕嘛，所以他就一直念大悲咒啊。当他一直念一念念的时候呢，他在那个病床上看到观音菩萨，看到观音菩萨，所以呢，他自从有了那个经验之后呢，他好了之后啊，他每一次哈，他在分享他的这种经验的时候呢，他都一定会讲这一个典故啊。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他是错误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确实是他很诚恳的念大悲咒，然后观音菩萨在他的眼前出现。那我们就会每次会想说，有时候哈，没有这些经验呢，反而比较容易引导啊。有了这些经验的人呢，你跟他说啊，不要再执着了啦，因为已经过去十年前的事嘛啊，他到现在都还一直提，那你会觉得说，有这些经验是好啊，加强信心。但是我们一直可能就停留在那一种祈求啊，啊，希望那一种境界都会出现。实际上呢，以我接触的居士来说啊，通常有这些经验的人哦，然后他不断的熏习，然后不断的跟别人分享之后呢，他再也不会再有第二次出现。以我接触的居士都是这样哦，他虽然很希望再遇到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但是他都遇不到了，真的，我遇到好多个居士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你每天想要祈求的东西啊，它反而就都不会出现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心不是在 佛法上，在解脱烦恼上呢，有时候就会在这些感应上呢，一直在停留啊，没有办法进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学佛为什么要有善知识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论点啊，论点补充的第五页最下面啊，诚实论啊，我看了这一段蛮好的啊，所以我给大家补充。那诚实论卷十四呢，这里就有提到说，善知识呢，就好像经中所说的，有两种因缘，我们可以得到正见。第一个就是外在的因缘啊，就是从他闻法，就是善知识咯，从善知识那里听闻正法。第二呢，就是自正意念。那正意念呢，就是罗什大师翻译呢，也是正意念，它就是如理思维啦，它就是如理思维啊，如理思维啊。那所以一个是外法，一个是内法啊。那这里有提到说，所从闻法啊，就是外法，那这个就是名为善知识，从那里听闻到法正法，那这个就是善知识啊。那所以善知识呢，是学佛的第一步啊。那这里就有人问说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只说善知识呢？啊，好，我们看补充第六页啊。经中有提到，这里引非常多经文啊，诚实论是引很多经文的，那多到呢，我们不知道它的经文是出自哪里，因为太多了，它每一句话都是经文的哦，每一句话都是经文。我们看一下哈，第一句，经中说，阿难问佛：“我厌坐，这厌坐就是坐禅呐、啊、哈，我在一个地方坐禅，起了这样的思维。”遇到善知识呢，是得道的半因缘，就是成道的一半的因缘。那佛陀呢，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善知识呢是得道具足的因缘。这个具足的因缘就是满梵行或者是全梵行，不同的翻译啊，不同的翻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老病死的众生啊，得我为善知识，所以得我这个就是佛啊，以佛为他的善知识，那他就能够呢，众生就能够于生老病死得到解脱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一部《增压含经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诚实论呢，它第一段呢就是引《增压含经》啊，或者是相应部啊。那第二段呢，就是提到说，众生因善知识能够让无法增长啊，无法增长。这里是提到戒了啊，戒。那这个跟我们《增压含经》就不同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它这个戒等无法啊，有可能是指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。我在想啊，有可能是指五分法身啊，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。那就好像沙罗树依靠雪山而得五世增长啊，这个印度的这一些事故呢，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哈、啊。这个沙罗树会，它是哪五世增长啊？就不太清楚。第三，佛尚自要善知识，佛尚且自己好要清净善知识。啊，就好像呢，他刚成道的时候呢，就做这样的思维。如果没有老师啊，如果我没有老师，则无所怖畏啊，就什么都不怕了啊。没有恭敬心，常为恶法所缚，无安稳行啊。就如果我没有老师引导我的话呢，我是干什么事都不会有恐惧心的，那对任何人也不会有恭敬心，常被这些烦恼所覆盖啊，没有安稳。安乐行啊，那我当以谁为老师呢？以谁来安住呢？那做这样的思维啊，遍观一切众生，没有人能够胜得过我啊！啊，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嘛，没有人能够比他更超越。那所以呢，佛陀他自己这样结论啊，他说：“我所得法，因此成佛，当还依此法。”就是我是依靠这个正法而成佛的，所以法就是我的老师，就是我的善知识。 那这时候呢，梵天呐、啊，这些诸天呢，就赞叹说：“确实啊，没有人的功德比佛还殊胜，所以一切诸佛皆什么以法为师，以法为师啊。”这个是对最高的佛来说了啊，对最高的佛来说，他以法为师。那我们一般凡夫的话，当然也可以以人为师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以法为师，两种都可以，甚至可以以什么以戒为师，有听过吗？啊，我们凡夫学习的过程呢，善知识就比较多了啊。那佛的话，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圆满嘛，当然他只能以法为师啦啊。这是第三个啊，第三段，第四段呢，就是善知识犹如明灯啊，善知识好像明灯。那有眼睛没有灯的话呢，这什么都看不见啊。那如果如是行者，虽然有福德利根因缘，没有善知识，则无所利益。他说，就好像一般人呢、啊，他虽然有福德利根呐、啊，但是他如果没有好的老师引导他，他可能也会去干坏事。他不会越来越往善法这里去圆满，这样了解哈？嗯，那大智度论就有一个譬喻啊，譬喻这个明灯的，我忘了他的卷数哦，改天我找到了再跟大家说。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说，这个明灯啊，它是譬喻善知识，对不对？大智度论这个譬喻很好玩的、啊，他说我们晚上哦在马路走路啊。如果看不到这个水沟啊，看不到马路的时候呢，有人在旁边提灯，我们要不要感谢这个人啊？我们会不会说，哦，你这个满身龙凤的，我不要你的灯？我们会不会这样啊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不管他是长得怎么样啊，好看不好看啊，丑啊，肥啊，胖啊，不管，他只要拿灯指引我们，不要掉到水沟啊。我们走在这个平安的道路上，我们就要感谢这个提灯的人。所以善知识呢，如明灯也是如此啊。大智度论说，他说我们不会去嫌弃这个提灯的人到底是长得怎么样，到底是造善造恶，你不必再去管这个人的这个他本身啊。但是他能够呢引导我们，用这个灯啊照明这个道路，让我们往正道走去，我们就要感谢他。那相对来说，不管老师啊啊、哦，他有怎么样的一种习气啊啊、哦，或者不圆满的地方，我们学习他的法才是最重要。这样明白哈？嗯，所以我觉得在读经论的过程啊，有时候有一些譬喻是蛮好的啊。他也说啊，他说，比如说了哈，我们有人给我们一个叫什么？钻石，比如说了哈，比如说别人要送给我一个钻石，但是呢，他故意把它放在一个很臭的一个皮囊上，比如说他放到那个动物的皮囊啊，皮囊上很臭啊。我们如果知道那个皮囊里面呢藏着一颗钻石，我问你，你会嫌弃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赶快切除洗干净，要钻石啊，对不对？那他的譬喻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说知道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同参道友，虽然他有很多习气啊、哦哦、他有很多受不了他的脾气等等，但是你看他的优点，你就把他的优点学过来就好了。这样啊、哦、你不要说嫌弃这个皮囊很臭，连钻石也丢掉，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傻瓜？有啊，啊，除非你不知道它是钻石啦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肯定不会丢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法很重要啊，啊，这个道理很重要呢，那不管它怎么样啊，我们就跟他学习他的法就好了。嗯，好，再来。那有人问说，善知识，什么是善知识啊？啊，他说，谁能令人增长善法，就名为善知识。所以他，你看到、哦、他真实论说，只要他能够引导我们增长善法的十善业啊、三皈依、五戒啊，这些都可以，他都可以称为善知识啊。所以一切善人住正法中，都是天人世间善知识也啊，都是人世间 啊，天人世间的善知识啊，所以只要帮助我们增长善法的都可以是善知识啊。以前呢，我刚学佛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啊，我在家乡的时候呢，不是接触很多出家人，不过那时候因缘也很特殊啊啊，到我们那个地方来弘法的有几个法师都非常优秀。啊，有一些是台湾法师，有一些是马来西亚本身的法师。那我们接触他们之后呢，我们都觉得，哎，出家人真的不容易啊，他们都很精进啊，看到都很有压力，呵呵，因为太精进了。那但是呢，当我慢慢出家之后啊，我在僧团呐，哈，在僧团住久啦，看多了，后来我们才知道善知识啊。其实真的要我们要遇到很好的善知识啊，非常优秀，其实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因为我们还是会看到有很多同参道友的一些习气，包括自己啊都有一些习气啊，所以我们慢慢的就会把这个水准啊要降低一点，不然我们就没有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们周边都是不相应的人，好像没有越来越少朋友，这个是不对的哦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道上啊，有时候真的像这些经律论啊所讲的善知识的范围，你了解之后呢，慢慢心胸就可以开拓一点啊，才不会那么狭隘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我们真的是不是学佛之后越来越开心，或者是越来越多朋友，反而越来越狭隘，这个是要警惕的啊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最近我在上个礼拜在六龟那里讲法句经哦，那法句经有一个譬喻哦，也挺好的、哦。他说，佛陀说凡夫啊，因为有很多烦恼啊，内心里面有非常多烦恼，所以这些污秽啊，哈，污秽呢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那个马路旁的这些粪堆。就好像马路旁的粪堆，但是呢很奇怪哦，非常清净然后非常圣洁的莲花，它却会在这些粪堆上能够长起来，就在烂泥巴上很臭的地方也可以开出很圣洁的莲花。那这个譬喻什么呢？佛陀在法句经那里譬喻，他说凡夫虽然他是很污秽，内心有很多烦恼，但是如果说他懂得修道，观察欲望的过失，他就可以把这个内心的污秽啊，转换成像莲花一样的圣洁。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，每一个众生都是有机会的，所以他说，这个莲花它不会长在空中，它会长在污秽的粪堆中，所以要成就佛道，要成就阿罗汉道，就是在我们凡夫为去看到凡夫的过失而去修学善法来成就的。如果你离开这个五蕴身心，你也找不到解脱，找不到成佛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我看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哎，不管是解脱道啊，还是我们菩萨道，都是一样，这个五蕴身心因为它很脆弱啊，有时候我们会对它很无奈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你看到、啊、比如说我们听课啊，好像哎蛮轻松的嘛，听课通常都是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讲课才累嘛，听课是很轻松的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听课那么轻松，回到家有时候哎还是睡不着的，你知道吗？即使我们学佛很用功哦，有时候在家里其实他很奇怪哦，他睡不着就是睡不着的哦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理由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躺着让身体休息而已啊。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五蕴身心很无奈啊。有时候他要睡又很容易睡，大概几秒钟他就入睡啊。有一些有时候又不见得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五蕴身心有时候会非常的无奈。但是如果说你在佛法的道理上呢，慢慢自己去思维啊，你会发现哦，佛法的道理啊，它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平静，越来越稳定跟安乐啊。 所以我在读这些经论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我每一次，因为我不是非常的立根啊，我不是看了一次就可以讲课的，我是看很多次哦。每一次看呢，我用不同的颜色的笔在旁边写重点。第一次看呢，我用红色的笔；第二次看用蓝色的笔，这样，这样我就知道我看很多次了，用不同的颜色的笔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希望在这一些古德留下来的这些文字里面呢、啊，去体验这些佛法的道理，那你就慢慢的能够。在这里面的领会说，虽然这个五蕴啊是脆弱的，是不圆满的，是非常多让我们很难跨越的一种瓶颈啊，但是只要我们相信佛法呢，它其实都是可以改善的啊，都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这一种范例的啊。所以大家不妨就是每天啊可以找一部经啊短短的阿含经啊，还是什么持经也可以啊，就是你要睡觉之前，诵念一遍啊，意念这个佛所说的法，你就会发现，可以平静我们的内心啊，好，那我们补充就到这边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第三页啊，课本的第三页，第三页的中间刮胡二。那上面提到善知识是满梵行，第二呢就是什么静默者黑啊，他下一句是什么啊，静诸者次哈，那静默者黑，那这一部经呢也是增阿含经，这里这一部经是蛮奇特的、哦、佛陀很少在阿含经有这种表现啊，那这一部经就是佛陀到了时间着衣去托钵啊，入这个罗月城啊乞食，那刚好这时候呢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到这个地方，那提婆达多呢就走到这个小巷当中，那佛也往那个同样一个方向走过去，但是呢佛远远看到提婆达多来啊，佛陀就倒退啊，佛陀就想要倒退离开啊，这时呢阿难就问佛陀说，你为什么要远离这个小巷啊，那佛陀就跟阿难说，因为提婆达多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，所以我要避开他啊，那阿难就跟佛陀说，你难道害怕提婆达多吗啊，你害怕他吗，佛陀说我从来不会害怕提婆达多的，但是这个恶人啊我不想跟他相见而已佛陀说我不要跟他相见而已，那阿难说，佛陀啊你的神力那么强大，你可以驱使这个提婆达多去别的地方吗你可以用你的神力、啊、还是用你的那个老师的身份啊，可以叫他去别的地方吗，那佛陀呢就回答他说，我终无此心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心念啊，就是希望他去别的地方，他要去哪里佛陀说其实他自己都是他自己个人的造作啊，便自在他所，他去他该去的地方，然后他要造作什么恶业呢或者不善业都是他自己的事啊，那阿难这时候呢就跟佛陀说啊，但是呢提婆达多啊有过于如来所，这个有过于哈、哦不知道是怎么解哈，不过我看前后文有可能是说，但是呢，提婆达多他还是会经过佛陀你住的地方啊，他还是会经过、啊，不管你怎么退，不要跟他正面相遇，他还是会经过你住的地方啊。那这时候佛陀才说理由了啊，佛陀说，愚惑之人不应与相见。对于这些愚痴迷惑的人呢、啊，不要跟他相见。那这时候佛陀就跟阿难说啊，我们看第四页啊，不应见愚人，莫于愚从事，亦莫与言论说于是非事啊。那不要跟愚痴的人呢、啊，不应该见愚痴的人，也不要跟愚痴的人共事，也不要跟他谈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谈的都是是非呀、啊。他谈的都是是非， 这时候呢，阿难呢就跟佛陀说，那愚痴的人到底有怎么样的能力啊，他有什么过失啊，那即使跟他说话也没什么啊，跟他聊几句也没什么啊。那佛陀就回答阿难说，愚者自造行，所作者非法，正见反常律，邪见热已知。这偈颂有一点不好解哈。那佛陀说，愚痴的人呢，他自己造作，那他造作的都是非法的、不善的啊。正见反常律，这个我在想，有可能是指说，正见者啊，看到他都违反正法律的话，那就可以知道说，这个愚痴的人呢、啊，他所做的这些非法事业啊，都是因为邪见的缘故啊，不断造作，邪见就会不断的加深啊。所以呢，阿难，不要跟善知，不要跟恶知识从事啊。为什么呢？愚痴人无性、无戒、无闻、无智啊，所以你应该要跟善知识共事啊，才能增益功德。不要跟恶知识共事啊！啊，我很少看到佛陀会讲这些啊，这些远离恶人的话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嗯。